就做这个加百农的这个，就做这个大臣来说，他绝对相信主耶稣的能力没有问题。你只要手一伸出去，他儿子就好了。不过他一定要拉着主耶稣的手走很远的路，然后到了加百农，只要这么一做，他的病就好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最后神听他的祷告，但是就是这个方法来讲，我们的主没有照他的方法，所以我们的主没有听他的祷告。从这一点来讲，没有听他的祷告，但是这个是好的，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你知道吗？保罗到了罗马书第八章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本来不知道怎么祷告。有的时候我就很纳闷，我说保罗，你到了这个时候你还不会祷告啊？你到了写罗马书的时候，你怎么能说我们本来不知道怎么祷告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都会祷告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很有追求，有人告诉我们怎么祷告呢？祷告要满足五个条件。第一个要求，然后要不要妄求，要不断的求，还有呢，比方说不可以注重罪孽，然后要凭信心求。哇，那五个都背得很清楚，所以我想我应该会祷告了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考大学，有几个弟兄们专门在那里天天在那祷告，我们就照着这个几个条件，我们就怕哪个条件缺了神就不听，所以我们天天认罪。还有呢，不光天天认罪啊，不光是刮风下雨啊，我们一定去，我们就怕哪一天我们不去啊，神说你没有不断的求，有一天你断掉了，所以呢我不听你的祷告，所以我们怕得不得了啊，我们觉得神的话一定要算话，所以我们几个年轻弟兄那个时候啊，我们说好，我们一定要照着神的话做，我们完全做到了。经过一年的祷告以后，我们所有祷告的人没有一个考上大学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傻掉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怎么办，怎么可能呢？甚至于我们那时候祷告什么话都讲了，我们说神呢，不是为着我们的好，不是为着我们的面子，是为着你的见证，其实为着我们自己的面子嘛，但是为着你自己的荣耀，那么要让人看见基督徒怎么可以考不上大学，我们什么话都讲尽了，那么神一点没有办法，他非要听你祷告不可。但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许多的神不听我们祷告。我们要记得什么时候神不听我们祷告，是我们蒙福的起点。后来我才明白过来，我们这些人呢，把圈把神呢完全把它套住了，那个四面八围把它围住，跟用神的话，神你自己讲过的，对不对？你是不可以违背你自己，神永不误事。我们唱的诗歌，所有他不误事了，所有信心的诗歌全部唱光了，我们可以说能做到都做到。结果弟兄姊妹，我们以为把神四面围堵了，神一定非听不可，结果没有想到神坐直升飞机走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不懂得怎么祷告，我们以为这个是祷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一直等到有一天你才晓得，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祷告。原因在哪里？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。许多弟兄姊妹家里都有这个故事。父母呢慢慢有了一点年纪，孩子慢慢就大了，到了孩子小的时候关心他们的功课，大的时候就开始关心他们的婚事。尤其如果有女儿的话，这个做父母的就更紧张了。这个女儿其实很潇洒，不在乎的，但是这个儿父母就已经开始祷告了。那祷告的时候就是天天祷告说，主啊，但愿你把那个白马王子赐给我的女儿。那么好了，感谢主，有一天真的碰到白马王子，那么然后用尽各种的压力，各种软的硬的功夫通通来了。那么就在外国也是这样啊。那么终于呢说是好了，主啊，你非要成全这件事不可，你祷告也不断的求，最后呢真的给你祷告成功了，他们终于走上地毯的那一端。这个没有结婚以前呢，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，那真是有趣，你这个实在觉得这是神做的。但是结婚没有多久以后，消息传来了，他们不是像你所那么理想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你就问，等一等，再等一等，过了儿女儿吃了一些苦头以后，你就会在那里问说，当初我那么迫切的希望主成就这件事，我那个求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？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福，什么是祸。我们以为是福的可能是祸，我们以为是祸的可能是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，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。那么从前呢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，现在呢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气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就是说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能说那个祷告不是真的吗？你能说那个祷告不是照着圣经里面的启示吗？我们的主就是要提醒我们，不错，你要我为你成全，你要我为你用神的大能改变你的环境，你肯不肯接受改变？ 你肯不肯相信说神的旨意、神的智慧超过你的旨意、超过你的智慧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做父母的肯定说，我这下看准神的旨意了。如果看准神的旨意，为什么后来带来许多的难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那么固执，不要以为说你所看见的就是对的。你越蒙恩典，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。我们祷告求主改变我们的环境，但是主每一次的工作就是他的基本的定律，就是在他改变他的环为我们改变他的环境以前，他一定先改变我们这个人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他的测量。每一次的测量结果，你发现水就到了筷子骨。许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学这个功课，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我们的主告诉他说，对他说，对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然后圣经说，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。很稀奇，这一次我们的主啊，没有从迦拿一直到加百农，没有这么做，他只有一句话，他说，你回去吧，你的儿子，你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然后又一次，下面说，那人就信耶稣所说的话，他就回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叫做信心的道路。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呢？他自从听见主对他说，你的儿子活了，然后从迦拿就走到加百农，这是圣经给我们记载一个很标准典型的信心的道路。什么叫信心的道路呢？让我再解释一下。比方说，我祷告求主把这个闹钟赐给我，那么我祷告祷告祷告了两天以后，那个闹钟还没有来，四天以后神才听我的祷告。但是祷告两天以后，很稀奇，神借助他已经说的话，或者借助讲台上的话，或者借助弟兄姊妹教，但是那个确确定定是神已经说过的话，圣灵对我再说一遍，你已经得到这个闹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普通我们祷告就是我求要闹钟，四天以后我得到闹钟，就这两件事。但是不，信心的道路不是，信心道路有第三件事，就是在这个两个中间的过程里面，第二天有话告诉我说，你已经得着这个闹钟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相信主的话，虽然我没有看见那个闹钟，弟兄姊妹，我这么相信，这就是我的信心。我的信心不是冒险，我的信心不是盼望。许多人说啊，主一定要医治我的病，主一定叫我好起来，那是盼望，那是冒险。如果你真的起来的话，就像法老军兵一样，一踩下去通通淹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儿女有被欺的可能，神的儿女一面有自欺，也很可能有被欺的可能。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就是我们所谓的信心不是信心，我们的信心根本是盼望。神没有说我盼望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祷告希望主医治你，也许你三天以后你的热才退，那么但是感谢主，等到第二天的时候，主告诉你说你的病好了，你可以起来，因为你有主的话你可以起来。但是你千万没有主的话，你说主一定要医治我，你想用行为把神的答应带进来，你起来了结果又倒下去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看见吗？祷告有信心没有信心完全根据你有没有话。所以为什么神的话那么重要？神的话不是叫我们做解经家，神的话不是叫我们做启示家，神的话不是叫我给人看见说，你看我今天能明白这么多神的话，不是。每一个人都需要明白神的话，因为神是把他已经说过的话，今天圣灵对我们再说一遍。那现在你得着了主的话，你还没有得着你的闹钟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信心的道路呢？从我得着闹钟那一天，就两天以后，一直到最后我得着闹钟，我所走的那条路叫做信心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到了这个时候不是哀求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赞美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吗？这个大臣呢，主对他说，你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，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，这叫做信心。所以现在走的路呢，下去那条路才是信心的道路。等到家里的时候，对对时间，果然就是那个时候，我们的主听了他的祷告，他的信心就增强了。不止信心增强了，你看见经过我们的主这么一个工作，你看见他被改变了。你看见吗？他本来我的意思，你最好劳驾，主根本动也不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的主意完全泡汤了， 他的想法完全不行了。那么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等他回去的时候，你看见神的旨意成就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就是这么一测量，所以到了刽子口，这是生命成长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名句。很可惜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听了吴勇长老的故事，我们知道神的确听他全身都是爱，结果主医治他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一句话领导他，他相信了。但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但是呢，这个并不表示说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事。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主的话？有主的话，同样的故事。但是许多时候呢，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求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。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生命的成长和我们的祷告的功课很有关系。所以如果我们学会了祷告，弟兄姊妹，学会祷告什么意思呢？学会祷告就是不光是要求主改变环境，也是借助这个祷告让主来改变我这个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多祷告就多改变，感谢主，这个活水就慢慢就生了。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。所以这个测量呢，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过祷告生活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在那里测量我们。那么结果是什么呢？我们学会了那个功课以后，我们就长大。那么现在我们懂得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，现在我们也能够帮助别人。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很危险的。你记不记得你弟兄有一个人带他得救，就是于思度小姐是带他得救的，根本是他带他得救的。那么有一天于小姐就打个写信告诉你弟兄说，他说我相信主一定要医治我，所以我就要起来。你弟兄就劝他，你没有主的话你千万不要起来。那么他就是不，他说我相信主一定要医治我。主说，你弟兄告诉他说，这不是信心，这是盼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看见信心和盼望有很大的不同？问题就是我们的主有没有说，你的儿子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那句话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听见了，你相信了，这就是信心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啊要渡海到那边去，告诉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，结果风浪大作，然后起来呢，主耶稣斥责了风和海以后，也责备他们，你们这小信的人。为什么主责备他们小信的人呢？因为在主说出发以前说我们渡到那边去，主说渡到那边去就不会到海底去，所以主既然说渡到那边就是渡到那边。如果你相信了，风浪再做再大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就像摇篮一样。我常常坐飞机啊，有的时候那个气流乱流的时候啊，那完全看你是怎么感觉的。如果呢，如果你真的相信你是在神的手里，这个摇得越厉害，你就觉得你自己又回到摇篮里面，被摇得很厉害。弟兄姊妹你看，我们就是这么长大的。否则的话我们都惊慌了，哎呀我们丧命了，难道你不顾吗？他们哪里需要这么喊呢、啊、如果他们心里相信我们渡到那边就是渡到那边去，弟兄姊妹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，这是最基本的功课。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学的，非常非常要紧。弟兄姊妹，我觉得我们需要在这里学真实的功课。你一定大概在三十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就学了很多很多类似这种功课，尤其他性命交关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已经把他受洗都准备好。那个肺科的大夫啊，就告诉他说：“我这个钱不要赚你，你看这个人比你这个人比你还要好，已经走了，所以这个钱我也不要赚，你好好回去休息就是。”所以呢，有一次倪弟兄就躺在床上等死。那么结果呢，很稀奇，主对他说话，因为你知道他从前是读圣经的。那么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有三个字。那么在这个前面就讲到坐，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然后呢行，有一个字叫行，最后呢要站住，所以刚好有三个字。那么这个本来他读圣经的时候找到的三个字，但是很稀奇，等到他病得最严重根本没有希望，那么有几个姊妹就在这个楼下祷告，就为着尼弟兄祷告。那么同时很稀奇发生了，同这个楼上跟楼下发生了同时发生了一件事，就是很在楼上的倪弟兄呢，主对他说：“你要坐起来，坐。”他就跟主办交涉，他说：“我要死，要好好躺着死。这个坐着死很难看，也不舒服，所以呢，就让我还是躺着吧。”但主的话说：“你要坐。”他真的坐起来，然后不光坐呢，然后主说：“你要醒。”他真的醒，醒的时候全身都是汗，然后呢，他最后站住了，然后他那个楼梯很陡很陡啊。他就靠着主的话，就从那个楼梯一直走下来，就敲那个姊妹的门。那个几个姊妹在那祷告的时候，刚好是诗篇里面的一句话， 就是在阴间里面没有赞美。所以主啊，我们要求你得着一个器皿，叫他今天能够赞美。主听那个祷告，结果果然有一个